刘安吉门客，刘安吉门客，道至高无上，至深无下，平的像水准仪，直的像墨线，圆的像圆规，方的像矩尺，包裹宇宙而没有内外之别，贯通覆盖承载万物而没有阻碍。因此体悟到的人，不哀伤也不快乐，不欢喜也不愤怒，他们坐着没有忧虑，睡觉没有梦境，事物来了就命名，事情来了就应对。君主是国家的核心，核心安定则所有关节都安宁，核心纷扰则所有关节都混乱。所以核心安定的人，肢体相互遗忘，国家安定，君臣相互遗忘。皇帝说，昏昏昧昧，顺从天之道，与元气同气。所以具有最高德性的人，言语同一谋略，事情同一宗旨，上下一心，没有歧路和旁见，阻挡邪路，开辟善道，而民众就趋向正道了。所以易经说，在旷野中与人合同，利于渡过大河。道是万物的引导，德是性情的扶持，人是累积恩惠的见证，义是符合人心而合乎众人事宜。所以道消亡而德被运用，德衰微而仁义产生。所以上古时代体悟道而不标榜德，中古时代持守德而不使它败坏，末世小心谨慎，唯恐失去仁义。君子没有仁义就无法生存，失去仁义就失去了生存的依据。小人没有嗜欲就无法存活，失去嗜欲就失去了存活的条件。所以君子害怕失去仁义，小人害怕失去利益。看他们害怕什么，就知道各自不同了。易经说，追逐路却没有愚人引导，只会进入林中，君子见机不如舍弃，前往会有困难。施与丰厚的人回报也美好，结怨大的人祸患也深。施与微薄而期望丰厚，积怨却无祸患，从古至今没有这样的事。因此圣人观察其所以往，就知道其所以来。圣人的道就像在十字路口放置九尊，路过的人各自真影，多少不同，各得其所依。所以得到一人就能得到百人。人们用自己希望上司对待自己的方式去对待下属，谁不拥戴？用自己希望下属对待自己的方式去侍奉上司，谁不喜欢？诗经说，爱戴这个人应和的是甚德，甚德是大德，一个人是渺小的，能够善待小事就能善待大事。君子看到别人的过错就忘记惩罚，所以能够劝谏；看到贤人就忘记自己的卑贱，所以能够谦让；看到不足就忘记自己的贫困，所以能够施舍。情感系于内心，行为表现在外，凡是行为承载着真情，即使有过错也不会招来怨恨；不承载真情，即使忠诚也会招来厌恶。后继广泛造福天下，却仍然不自夸。大禹没有废弃的功业，没有废弃的财物，看待自己却好像有欠缺一样。满盈如同空虚，充实如同虚无，这是达到了极致。大凡人们都认为自己所喜欢的人是贤能的，并且喜欢让自己快乐的人。世上没有人不举荐贤人，有的因此得到治理，有的因此导致混乱，这不是自己欺骗自己，而是寻求与自己相同的人。自己未必是贤人，却寻求与自己相同的人，这样想要得到贤人也差不多不可能了。让尧来衡量舜是可以的，让桀来衡量尧，这就像用生来量时一样。现在有人把狐狸合称为狐狸，那么一定既不了解狐，也不了解狸。不是没有见过狐，就是一定没有见过狸。狐和狸并不是不同的东西，他们是同类。然而合称为狐狸，就不了解狐和狸了。因此把不孝的人称为贤人，就一定不了解贤人；把贤人称为不孝，就一定不了解不孝的人了。圣人在上位，百姓就喜欢他的治理；圣人在下位，百姓就仰慕他的心意。小人在上位，就像睡在关卡上晒丝棉，得不到片刻安宁。所以易经说，乘马盘旋不前，哭泣血泪连连，这是说小人处在不适当的位置上，不能长久。万物没有不可用的，天雄和污秽是药中最有毒的，良医用他们来救活人。侏儒和古尸是困苦的人，君主用他们来充实乐队。因此圣人才夺各种材料，没有什么不可用的。勇士一声呼喊，三军都退避，这是因为他的呼喊出自真诚。所以倡导却没有人应和，施与恩惠 却没有人拥戴，内心一定有不契合的地方。所以舜不离开坐席而能称王天下，是因为他反省自身。所以上面多事故，百姓就多欺诈，自身弯曲而影子正直的事从未听说过。言语不能达到的地方，容貌可以到达；容貌不能达到的地方，感应可以到达。感动内心，明白智慧，发泄出来形成形状，这是精诚之志。可以用形式接触，但不能用言语告示。戎狄的马都可以奔驰，或近或远，只有造父能充分发挥他们的力量。三苗的百姓都可以使他们忠诚信实，有的贤能，有的不孝，只有唐尧虞舜能使他们同样美好。这其中一定有不可传授的东西。中行妙伯徒手搏虎，却不能活捉他，大概是因为力气有余而技巧达不到。用百人的技能就能得到百人的力量，举千人所爱的东西就能得到千人的心。比如砍树而拉住树根，千枝万叶就没有不跟着动的。慈父爱儿子不是为了回报，内心不能解脱。圣人养民不是为了使用，本性不能停止。就像火自然热，冰自然寒，这有什么需要修饰的呢？等到倚仗他们的力量，依赖他们的功效时，就像船中失火一样。所以君子看到开始，就能知道结局。没人赞誉别人，但没有人感激他。雇佣劳工而强迫他吃饭，没有人爱他。即使是亲生父母，如果超出了限度，有了功利的目的，那么恩情就不相通了。所以送走的人不是为了迎来别人，施舍给死者不是专门为了活着的人，真诚出于自己，那么所感动的就深远了。锦绣登上宗庙是重视文采，规章摆在前面是崇尚质朴，文采不超过质朴就称为君子。所以整年造车，没有三寸的车匣就不能奔驰；工匠做门，没有一尺的门栓就不能关闭。所以君子的行动在于其关键之处。心的精诚可以神妙变化，但不能用来引导人。眼睛的精敏可以看清光泽，但不能用来告示。在混沌幽冥之中，不能向人说明。所以舜不离开坐席而天下太平，结不下台阶而天下大乱，是因为情感比呼喊更有力量。自己身上没有的东西，却要求别人有，从古至今没有听说过。同样的话而百姓相信，是因为信用在说话之前。同样的命令而百姓被感化，是因为真诚在命令之外。圣人在上位，百姓谦善而感化，是因为情感走在前面。上面有所行动，下面却不响应，是因为情感与命令不同。所以《易经》说亢龙有悔。三个月的婴儿还不知道厉害，但慈母的爱能够传达给他，是因为情感。所以言语的作用明显是很小的，不言语的作用广阔是很大的。亲身践行君子的言语是诚信，符合君子的心意是忠诚。忠诚和诚信显露于内心，感动和响应表现在外面。所以禹拿着干戚在东西两街之间舞蹈，而三苗归服。鹰在河川上飞翔，鱼鳖沉入水底，飞鸟高飞，都是为了远离祸害。儿子为父亲而死，臣子为君主而死，世上确实有这样做的人，但这不是拼死以求名声，而是恩情藏在心中，不能逃避那灾难。所以人们甘心去做的事，并不一定是为了道直那样的人，但道直也会前往。君子的忧伤，并不一定是为了做出伪善的样子，而是为了晓谕人心。这不是从外面进入的，而是从内心发出的。义要匡正君主，人要亲爱父亲。所以君主对于臣子能决定其生死，但不能使他苟且简易。父亲对于儿子能培养他成长，但不能使他无忧无虑。所以义优于君主，人优于父亲，那么君主尊贵而臣子忠诚，父亲慈爱而儿子孝顺。圣人在上位，化于万物如神。最高境界的人说，我大概是与生俱来的吧。次一等的人说，如果没有他怎么会这样呢？所以诗经说，直握缰绳如编织丝带。易经说，包含美智可以守正。从近处运化，在远处成就文采。观察夜间的行为，周公对自己的影子感到惭愧，所以君子谨慎对待独处。放弃近处而追求远处， 就阻塞了。听到善容易，用来端正自身困难。孔夫子看到禾苗的三种变化，感慨地说，狐狸死时头向着山丘，我大概头向着禾苗吧。所以君子看到善就痛切地反省自身，自身如果端正，安抚远方就容易了。所以诗经说，不亲自去做，百姓就不相信。小人做事，说是苟且求利；君子做事，说是苟且求义。所求的东西相同，但期望的却不同吧。敲击水中的船，鱼沉下去，鸟飞起来，同样听到声音而做出不同反应，他们的情形是一样的。西腹鸡用一壶饭食来表彰他的乡里，赵宣孟用一束干肉救了自己的性命，礼节不隆重，但恩德有余，人心被感恩所接而悲伤产生，所以他深入人心。同样是呼喊，在家中老人那里就是恩厚，在责备别人时就会产生争斗。所以说，武器没有比意志更锋利的，莫邪宝剑还在其次；寇贼没有比阴阳更大的，战鼓还在其次。圣人行善不是为了求名，但名声跟随着他；名声不与利益相约，但利益归于他。所以人们的忧喜并不是为了跛足，但跛足却由此产生。所以智人不求荣事，所以就像眯了眼而抚摸，像跌倒了而扶住。圣人治理国家，蓦然看不见贤能之处，最终然后才知道他的伟大。就像太阳的运行，奇迹也不能和他比远。现在如果在夜里有所寻求，和盲人一起，东方发白就照亮了。行动而有收获，损失就随之而来。所以《易经》说，剥落不可能完全穷尽，所以接着是复卦。积累薄成为厚，积累低成为高，所以君子每天勤勉以成就光辉，小人每天忧闷以至于耻辱。其中的嚣张，黎珠也不能看见。文王听到善行就像赶不上一样，过夜有不好的事就像不祥一样，不是因为时间不够，而是他的忧虑深远推己所致。所以诗经说，周虽然是旧邦国，他的使命却是新的，怀抱真情实质，天不能杀，地不能埋，声音传扬天地之间，配得上日月的光辉，是甘于快乐的人。如果趋向善，即使有过错也不会招来怨恨；如果不趋向善，即使忠诚也会招来祸患。所以怨恨别人不如怨恨自己，要求别人不如要求自己有所得。声音是自己召来的，容貌是自己显示的，名声是自己命定的，文采是自己表现的，没有不是自己的。拿着锐器去刺，拿着刀去击，为什么要怨恨别人呢？所以管仲是文采的锦缎，虽然丑陋却能登上宗庙。子产是炼染的丝帛，虽然美丽却不被尊崇。空虚却能满盈，淡泊而有滋味，是身披粗衣而怀揣宝玉的人。所以三心二意不能得到一个人，一心一意可以得到一百人。男子种植兰花，美丽却不芳香；继子得到食物，肥胖却无光泽，是因为情感不相通往来。生命是暂时寄托的，死亡是最终归宿。所以红眼为了执行仁义而站着死去，王子驴张开臂膀接受刀刃，不因为所寄托的伤害所归向的。所以世道太平，就用义来维护自身；世道混乱，就用自身来维护义。死的那一天是行为的终结，所以君子谨慎地一贯使用它。没有勇气的人，不是先就恐惧了，而是灾难到来时失去了操守；贪婪的人，不是先就有欲望，而是见到利益就忘记了祸害。愚公见到垂棘的美玉，却不知道国国的祸患将要波及自己。所以达到大道的人不可阻挡。人们想要荣耀是为了自己，对别人有什么益处？圣人行义，他的忧虑深远出自内心，对自己有什么利益？所以帝王很多，但只有三王被称颂；贫贱的人很多，但只有伯夷被推举。以为高贵就是圣明吗？那么圣明的人很多了。以为低贱就是仁德吗？那么低贱的人很多了。为什么圣人这么少呢？专心一意的快乐啊，迅速啊，每日滔滔不断的自我更新，忘记了衰老将波及自己。从书记开始，归于薄梦，一定是这样的积累。不回避自身，也就不回避别人。所以就像走过独木桥，不因为没有人就不保持谨慎的容貌。 所以使人相信自己容易，而蒙蔽衣服相信自己困难。情感先发动，发动没有不得到的，没有不得到就没有郁结，发泄郁结然后痛快。所以唐尧虞舜的举措不是为了合乎情感，而是使自己快意而天下太平。桀纣不是故意作恶，使自己快意而百事荒废。欢喜和憎恶的议论不同，治乱就区分了。圣人的行为没有合成，没有分离，比如古没有什么可以与之调和，也没有什么不能与之相比。四管金石乐器大小长短有次序，声音不同却和谐。君臣上下官职有差别，事情不同却协调。织布的人每天前进，耕田的人每天后退，事情相反，成功是一样的。申喜听到乞丐的歌声而悲伤，出去一看，是他的母亲。爱陵之战时，夫差说，夷人的声音阳气很盛，巨无大概有希望吧。同样是声音而取得信任不同，这是有情感在其中的。所以内心悲哀则歌唱不快乐，内心快乐则哭泣不哀伤。孔夫子说，弦是对的，但声音不对。文采是用来接触外物的，情感系于内心而想要表现于外，用文采湮灭情感就失去了情感，用情感湮灭文采就失去了文采。文采和情感相通，那么凤凰麒麟的极致就到了。这是说至德能怀柔远方。叔子阳对他儿子说，梁公竟然在规矩凿削之中。规矩凿削之中本来没有东西不周全。圣王用以治民，造父用以治马，伊洛用以治病。同样的材质而各自取用不同。上面有意而百姓承载，是内心真诚的人。没有说话就取得信任，没有召唤就自动到来，是有人先做了。基于别人不了解自己的人，是不了解自己。夸耀和忧伤产生于不足，浮夸和欺骗产生于夸耀。内心真诚的人快乐而不急迫，像猫头鹰喜欢声音，熊喜欢攀爬。有谁会去夸耀呢？春天女子思念，秋天世人悲伤，就知道万物变化了。嚎啕大哭，哀叹悲鸣，就知道声音感动了。容貌脸色，理屈威仪，巨傲佝偻，由此可以察知真伪了。所以圣人在内心战战兢兢而达到极致的境界。功名成就是天道决定的，遵循事理顺应自然是人为努力的结果。太公望，周公旦，上天并非特意为周武王创造他们。崇侯虎，恶来，上天也不是为商纣王降生他们，只是有了那样的时代，就产生了那样的人才。教化根本在于君子，百姓承受其恩泽。利益根本在于百姓，君子享受其成果。从前东户祭子的时代，道路上不拾取遗失的东西，农具和多余的粮食都留在田头，使君子和小人各得其所。所以一个人有善行，万民都仰赖他。凡是尊贵的人都以左边为尊，所以下属对上级说左之，这是臣子辞让的说法。地位低的人以右边为尊，所以上级对下属说右之，这是君主谦让的说法。因此君主降职左迁就失去了他的尊贵，臣子升迁右还就失去了他的荣耀。小的快意会损害道义，片刻的放纵会破坏礼仪。子产审理案件诉讼繁多，却没有邪恶，如果失去了实情，就会被言辞所堵塞。治理国家的原则是，工匠没有欺诈之事，农民没有闲置之力，世人没有隐秘行为，官员没有违反法纪。就像设置渔网的人提起网纲，所有网眼就都张开了。舜禹没有再次接受天命，尧舜传位给贤德的人影响深远，这是先从细微处体现的。先做妻子的榜样，再推广到兄弟，然后治国治家，天下就会顺从教化。所以军事上从大事了解小事，人事上从小事了解大事。君子的道义看似近在眼前却无法到达，看似低矮却无法攀登，没有承载不了的东西，宏大而彰显，遥远而崇高。懂得这个道理，不能向别人求取，只能从自身获得。舍弃自身而求助于别人，就离道越来越远了。君子快乐有余而名声不足，小人快乐不足而名声有余。观察有余和不足的差距， 是显而易见的，含在心里而不说出来，在情感中却不显露，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。君子考虑道义而不考虑利益，小人贪图利益而不顾道义。孔子说，同样是哭，有人说，你对我怎样，能把我怎样？他们的哀痛相同，但哀痛的原因不同。所以，哀乐对人的影响很深啊。开凿池水，放水成池，不只是为了劳累百姓。各自顺从自己的习性，混乱就会产生。他们承载的情感相同，但施加给别人的结果却不同。所以唐尧、虞舜每日勤勉而成就王业，夏桀、商纣每日忧愁而走向死亡，都不知道后代会讥讽自己。大凡人之常情，满足自己所痛苦的就快乐，失去自己所快乐的就悲哀。所以知道生的快乐，就一定知道死的悲哀。有意的人不能用利益欺骗他，有勇的人不能用恐惧胁迫他，就像饥饿口渴的人不能用空气皿欺骗一样。欲望多会损害道义，忧虑多会损害智慧，恐惧多会损害勇气。轻慢产生于小人，蛮夷之人也能做到。善良产生于君子，能够与日月争辉，天下不能阻挡或剥夺。所以治理国家的人喜欢国家生存的原因，亡国的人喜欢国家灭亡的原因。今昔不融化，就不能铸造成器物，君主不深思诚恳，就不能效法百姓。君主不关心百姓，就是断绝了与百姓的联系。君主回归根本，百姓的联系就牢固了。至高的德性，小的礼节完备，大的礼节就能施行。齐桓公能施行大节却不周密，晋文公周密却不能施行大节。晋文公在内事中有所得，却在境外有所失。齐桓公在内事中有所失，却在朝廷上有所得。水向下流而变得广阔，君主迁下臣下而变得聪明。君主不与臣子争功，治国之道就通畅了。管仲、百里奚经营而成事，齐桓公、秦穆公接受并听从他们。迷惑的人把东当作西，这是迷惑。见到太阳就醒悟了。魏武侯对他的臣子说，你们不要认为我年老就轻视我，我有了过错一定要告诉我。这说明武侯好像不轻视自己，却一定会被轻视。所以年老而不放弃，是通晓存亡道理的人。人不能凭空创造，但有能力去做。有能力去做，却不能保证成功。人的作为由上天成全，终身行善没有上天就不能实行，终身作恶没有上天就不会灭亡。所以善恶在于自己，祸福不在于自己。因此君子只顺从自己能做到的罢了。本性是从上天那里承受的，命运是遭遇的时运，有才能却遇不到好时代，这是天意。姜太公有什么力量？比干有什么罪过？他们顺着本性行事，有的受害，有的得利。追求道义有方法，得到与否在于命运。所以君子能做善事，却不能保证一定得福，不忍心作恶，却不能确保免祸。君主是根本，臣子是枝叶。根本不好，枝叶茂盛，从未听说过。有道之士把人才交给国家，无道之士把国家交给个人。尧统治天下而忧虑不解脱，传位给舜后忧虑才消除。忧虑的守护天下，却乐意与贤人分享，最终不独占利益。凡是万物有所施用的地方，没有因为小而不可以。如果无所用，即使是美玉粪土也差不多。人之常情，在祸害中争取小的，在利益中争取大的。所以同样的味道，而喜欢肥肉的人一定是觉得它甜美，同样跟老师学习而超越众人的人一定是觉得学习快乐。不觉得甜美，不觉得快乐，却能成为表率，从未听说过。君子遇到时机就进取，用道义得到，有什么幸运呢？不遇时机就退隐，用道义谦让，有什么不幸呢？所以伯夷饿死在首阳山下仍然不后悔，他抛弃了所鄙视的，得到了所珍视的。福气萌发时细微绵长，祸患产生时逐渐分明。祸福刚开始萌发时很微小，所以人们轻视它。只有圣人看到开头，就知道结局。所以古书上说，鲁国的酒薄导致邯郸被围， 杨庚没有分好，导致宋国危亡。贤明君主的赏罚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国家。适合自己却对国无功的人不给予赏赐，违背自己却对国家有利的人不加惩罚。所以楚庄王对共庸说，有德性的人接受我的爵位俸禄，有功绩的人接受我的田地住宅，这两样你一样都没有，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。这可以说是合乎礼法了吧。他辞退共庸时还是像没有给一样。周朝的政治达到极致，殷商的政治较好，夏朝的政治勉强可行。实行政治较好的未必能达到极致，达到极致的人不羡慕勉强可行，也不对较好感到惭愧，胸怀德行，履行道义，上下都感到快乐，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拥有国家的人很多，只有齐桓公、晋文公名声卓著。泰山上有70座祭坛，只有三王被称颂。君主不向臣子求助，臣子不依赖君主，修养自身而影响远方，后世称颂他们的伟大。不越出邻国而成就功业，没有人能达到这种境界。所以孝己的礼节是可以做到的，但没有人能夺走他的名声。这一定是因为没有掌握他内心的情怀。义体现在事义上叫做君子，事义遗弃了义叫做小人。通达智慧的人不劳而获，次一等的人劳而不病，下等的人病而不劳。古人品味而不贪求，今人贪求而不品味。歌唱是修饰声音的，声音不足以表现美好。金石丝竹等乐器辅助演奏，还不能达到极致。人能尊崇道义，实行仁义，喜怒取舍，就像草随风倒一样自然。少公在百姓养蚕种田的时候，释放狱中囚犯，让百姓都能回乡从事本业。周文王辞让千里之地，请求废除炮烙之刑。所以圣人行事进退不失时机，就像夏天穿革布衣，上车时递上绳索一样。老子向商容学习，看到舌头而懂得保持柔弱。列子向胡子学习，观察引注而懂得保持后劲。所以圣人不在事物之前，却常常能控制他们，就像堆积柴草后放的在上面。人因道义而相爱，因同党而聚集，因群体而强大。所以恩德施予的广，威严就行得远；道义施加的浅，武力控制的范围就小。夺因声音而毁坏自身，告由因照明而燃烧自己，虎豹因皮毛美丽招致射杀，猿猴因敏捷招致捕捉。所以子路因勇敢而死，长虹因智慧而困。能用智慧知晓，却不能以智慧不知晓。所以走险路的人不能走直线，穿越森林的人不能走直道，夜间走路的人闭着眼睛向前伸手。事情到了某种地步，智慧就有受局限的时候。人能贯通昏暗进入光明，才可以谈论最高深的道理。却筑巢知道风的起处，他打洞知道水位的高低，灰鸟知道天晴，鹰鸟知道下雨，但认为人智慧不如鸟兽就不对了。所以通晓一种技艺，明察一种言辞，只能与之谈论片面的道理，不能与之广泛应对。宁戚敲击牛角唱歌，齐桓公提拔他主持大政。雍门子以哭声求见孟尝君，涕泪沾湿帽带。唱歌哭泣是众人能做到的，但一发声就能入耳感心，这是情感达到极致的表现。所以唐尧、虞舜的法规可以效法，但他们打动人心的方法却赶不上。齐简公因懦弱被杀，子阳因刚猛被劫持，都是没有掌握治国之道。所以唱歌不合音律的，清浊都一样，绳墨之外和绳墨之内都失去了比值。商纣王用象牙筷子而箕子叹息，鲁国用偶人殉葬而孔子感叹，看见开端就知道结局。所以水从山出，流入大海，庄稼生在田野，藏在粮仓。圣人看到事物的产生，就知道他们的归宿。水浑浊，鱼就会浮出水面，政令苛刻，百姓就会混乱，城墙陡峭必定崩塌，河岸高峻必定坍塌。所以商鞅立法而遭肢解，吴起严苛而遭车裂。治国就像调色，大弦太粗，小弦就会断绝。所以拉紧缰绳，频繁鞭策，不是千里马的驾驭方法。有声的声音传播不过百里，无声的声音传播到四海。所以俸禄超过功绩的会受损，名声超过实际的会受弊。实情与行为相符，名声与之相称， 祸福不会凭空降临。身上有噩梦，压不倒正直的行为；国家有妖异，压不倒良好的政治。所以前面有高官厚禄的赏赐，不能无功获取；后面有抚越之行的禁令，不能无罪蒙受。平素修养正直的人，不会偏离道义。君子不认为小的善行不值得做而舍弃它，小善积累就成大善；不认为小的不善没有伤害而去做，小不善积累就成大不善。所以羽毛堆积能压沉船，轻雾积多能折断车轴。因此君子在细微处就加以禁止。一次痛快不足以成为善，积累痛快就成德性；一次恨事不足以成为恶，积累恨事就成怨恨。所以三代的称颂是千年的积累赞誉，桀纣的毁谤是千年的积累诋毁。天有四季，人有四种功用。什么是四种功用？看而能分辨，没有比眼睛更明亮的；听而能精细，没有比耳朵更聪明的；重要而能保密，没有比嘴更牢固的；含藏而不露，没有比心更深邃的。眼睛看见形状，耳朵听到声音，口说出真诚，心达到精微，那么万物的变化都有其极限。凭借德性广大的君主，也因德性尊贵，是上等；凭借道义广大的君主，也因道义尊贵，是次等；凭借强力广大的君主，也因强力尊贵，是下等。所以纯粹的为王，驳杂的称霸，一样都没有的就会灭亡。从前三皇时，凤凰飞到庭院；三代时，飞到门口；周朝时，飞到水泽。德性越粗疏，到达的地方越远；德性越精粹，到达的地方越近。君子真正仁爱，施予也仁爱，不施予也仁爱；小人真正不仁，施予也不仁，不施予也不仁。善由我产生，与由别人产生一样，这是仁德最盛的表现。所以情感胜过欲望的昌盛，欲望胜过情感的灭亡。想知道天道，观察它的规律；想遵循地道，辨别它的物产；想了解人道，顺从它的欲望。不要惊慌，万物将自然有序；不要扰乱，万物将自然清明。只考察一个片面的人，不能与他谈论变化；只审查一个季节的人，不能与他谈论宏大。太阳不知道黑夜，月亮不知道白天，日月能照明却不能兼有，只有天地能包容一切。能包容天地的只有无形的东西。骄傲过度的君主没有忠臣，口舌伶俐的人没有匕首信义，交错的树木没有一把粗的枝条，寻常的小钩没有能吞舟的大鱼，根浅则稍短，根本受伤则枝叶枯。福生于无为，祸患生于多欲，灾害生于不防备，荒秽生于不除草。圣人行善唯恐赶不上，防备祸患唯恐不能避免。蒙上灰尘想不眯眼，涉水想不沾湿，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了解自己的人不怨恨别人，知道命运的人不怨恨上天。福由自己引发，祸由自己产生。圣人不追求赞誉，不逃避诽谤，端正自身，直道而行，各种邪恶自然平息。现在放弃正道而追求邪曲，背离正确而随从众人，这是与世俗并行，而内心没有准则。所以圣人反求自身而不随从世俗。道如果有篇章形状，就不是最高深的道。品尝它没有味道，看它没有形状，不能传给他人。大戟能除去水肿，停力能治疗胀病，但使用不节制，反而会成为病患。事物很多相似而实际不同，只有圣人知道其中的精微。善于驾车的人不忘他的马，善于射箭的人不忘他的弓，善于做人君的人不忘他的下属。果真能爱护并使他们获利，天下就会顺从；不爱护不失利，即使亲子也会背叛父亲。天下有志高贵的不是权势地位，有志富有的不是金玉财宝，有志长寿的不是千岁。返归本心，恢复本性，就高贵了；适应情欲，知道满足，就富有了；明白生死的区别，就长寿了。言论没有定准，行为没有常规的人是小人；明察一件事，通晓一种技艺的人是中人；能包容覆盖一切，皆有各种才能并才夺使用他们的人是圣人。